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96期明慧修炼园地。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不该沉湎于自媒体，作者新西兰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6号。对美国大选舞弊事件的报道也促成了许多自媒体的成长和诞生，这其中不乏大法弟子办的自媒体节目，包括中文的和其他语种的。我从社交媒体推特看到的以及我身边常人朋友的反馈来看，大法弟子的自媒体在同类节目中脱颖而出，受到了常人的赞许，甚至帮助一些以前对大法持负面看法的常人改变了态度。虽然大法弟子办的自媒体在对常人讲真相方面起到了正面的作用，但我个人认为，作为修炼人，大法弟子不应该沉湎、跟从甚至传播这些自媒体节目。大法弟子对自媒体内容的执着，不只是影响自己的修炼，而且产生的人心被旧势力钻空子，而干扰师父对正法进程的安排。媒体是能够产生影响力的，特别是在当前主流媒体全面偏左、对川普一片负面报道的客观环境下，大法弟子办的自媒体基本都是支持川普的。他们的及时报道加上有理有据的分析，很容易引起盼望川普翻盘出现赢面的大法弟子产生共鸣，从而帮助传播自己喜欢的自媒体节目。随着1月6号国会投票表决日的临近，对结果预测和分析的节目就更受人关注。我在写此文章时就收到了一位同修转发的三条相关的节目，要大家通过脸书分享。我理解有许多大法弟子在利用脸书讲真相，但也注意到许多大法弟子的脸书粉丝很多是同修，也就是说大法弟子之间通过脸书在传递新闻。特别一些从国内到海外不久的大法弟子，由于受语言的限制，他们基本上是依赖中文媒体了解新闻。这些同修有一个自己的群，甚至多个群，互相之间在传递转发新闻。自媒体节目基本都是围绕大选新闻说事，被评论的人物和事件看起来都关乎最后的结果。比如最近比较热门的就是副总统彭斯如何表态的问题，我看到几乎所有的自媒体没有落下这个话题。自媒体中对彭斯的评价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有的甚至还很煽情。持乐观态度的人搬出彭斯如何正派，说他从来不跟妻子以外的女性单独用餐，但负面情绪的人翻出彭斯当州长时的劣迹等等。我完整地看过其中的一个节目，发现该频道主持人很有人气，而且讲得有理有据，看到最后很难不认同该主持人给出的结论。如果每一个自媒体节目的观众有一部分是大法弟子的话，那么所有的这些节目加在一起将是多大的一个大法弟子群体。如果大家都把彭斯看作命悬一线的人，紧张地等待着他的表态，这将形成多么大的一个场。这让我想起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过的那段大法弟子执着于中共前总理对大法态度的那段法。那时的情况和现在美国大选有何其相似。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但是关键是大法弟子怎样看问题，一个人这样想，两个人这样想不是问题，如果大法弟子都这样想就是问题。你们记不记得在1999年的四二五以前，中国那个总理不是曾经肯定过大法吗？四二五学员上访的时候，他也接见了大法弟子，而且说得很好。这场破坏开始以后，我们有一些学员因此就产生了许多常人心，就像中国大陆的那个邪恶之手，赶快让他死吧，让他倒了，好换上那个总理，换上总理我们不就平反了吗？你们想过没有，这是宇宙的法，人说打就打，人说平反就平反，人不配。怎么能把希望寄托于一个常人身上呢？你们是大法弟子啊。如果回顾一下，从11月4号美国大选舞弊曝光那天开始，有多少被给予希望的川普身边的人一个个的变成了负面。 从司法部长到国家情报总监，现在又是副总统了吗？对这些新闻的跟踪，搅扰我们的心情七上八下，最后恨不得川普马上来个戒严，一下子解决问题。这些想法不能不跟自媒体的影响有关系。我曾经一度认为川普是神安排的一个正面人物，在人间对抗中共。但是哪一个人物又不是神安排的呢？在旧势力为毁灭人类在人间安排了中共邪恶党，在大法弟子注师在人间正法的关键时刻，哪个人物不管是其正面作用的还是反面作用的，其背后没有另外空间的因素呢？其实无论川普也好，拜登也好，或者参与舞弊和揭露舞弊的一众人物也好，他们都是这场人间大戏的扮演者，连他们自己也在迷中，在被动地演绎着他们的角色，只有大法弟子不在其中。师父的教导和大法中修炼出的智慧，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人类已经到了成住坏灭的灭的时期的最后阶段了。这一点从美国州法院到最高法院的态度也证明了。法律本来就是在人类不能被道德规范的时候而产生的，可是现实的情况却是美国这个人类的宪政楷模，法律被当成垃圾一样看待。人类到了这种程度，在神的眼里看，人类的秩序将凭借什么来维护呢？师父在新经文至台湾法会中再次提醒我们，目前人世上已是末世之末，乱世中的乱象对社会的干扰更为强烈。我个人体悟到，大法弟子目前最紧要的就是向众生讲清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就是毁灭人类，特别是西方民众，他们大部分都有信仰基督教或者天主教的基础，在讲真相中告诉他们中共是个邪灵，通过毁灭人类的道德信仰，从而达到毁灭神创造的人的目的，他们都能够接受。无论1月6号的结果如何，无论1月20号谁成为总统，无论人世间的时局如何变化，大法弟子要做的事情不变，要讲的真相内容不变。我想我们就是要按照师父在至台湾法会告诫弟子的话去做。借此也想提醒一下做自媒体节目的大法弟子，你们做节目非常辛苦，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阅读和查阅新闻，请你们再忙也要多学法，从法中获得的智慧才能让你们的节目引领常人跳出是非看本质，这也是你们与其他自媒体的不同。以上是我的一点浅悟，希望与同修们分享，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明慧同修指正修改。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体会救人中正念的作用》，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6日。师尊在《转法轮》第四讲中说，而这个身体经过转化之后，在常人中和常人一样，常人看不出来，它又可以穿越空间。我悟到，我们在做正事救人的时候是可以隐身的，让坏人看不见。我听见一些同修说，在车站检查行李或身份证时，在紧急关头脱险时，他们关键时刻发出一念，我是大法弟子，我由师父保护，求师父给下上罩，让他们看不见我。邪恶走到他们跟前，跟没看见他们一样，因为这一念是神的正念。有的同修在警察上门骚扰时，把大法书、真相资料等都放到师父法像前，求师父保护，并且发出念，放在师父屋里最安全，邪恶看不见。结果警察到师尊法像屋里，好像什么也没看见，避免了重大损失，也保护了警察。 我记得刚刚开始修大法时，一老同修对我说，哀家法救人的真相资料时就发正念，说让坏人看不见，让好人都得救，这样就不会被清洁工收去阻碍救人。我发资料或贴挂真相标语时也发出这个正念，觉得效果很好。瘟疫封小区期间，师尊点化，那个封锁封的是人，封不住大法弟子。大法弟子不是三界内的生命，不归三界所管。我发正念让门卫看不见我，结果门卫真看不见，多次出入自如。而有时候没发这个神念，门卫就拦截，又让登记，又对照身份证看你的脸。疫情期间，同修配合去贴真相标语，有两次贴完了，发现正对着摄像头，同修就说，没事，大法弟子是神，摄像头拍不着，给摄像头下上善照。摄像头，大法弟子在救人，你别拍大法弟子，拍坏人。结果啥事没有。师尊在《精进要旨三》新年问候中讲，剩下的路用神的正念正行圆满你们的史前大愿吧。路漫漫已尽，雾迷迷渐散，正念显神威，毁天不是盼。我们是修佛的，只要我们大法弟子真正的信师信法，发出的是神的正念，就能得到师尊的加持。层次所限，以上个人所悟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在家庭环境中坚持实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2日。我于2006年开始了解大法，因为结婚与公婆一起住，而婆婆家正好是资料点，所以接触看到了许多大法的资料与期刊，特别是看到酒瓶以后，洗净了许多邪党的因素。在阅读了大量大法书籍后，我于2013年9月正式走进大法修炼。最初看到大法书籍的时候很震惊，很震撼，特别是读到经文《精进要旨》穷，师父说，宇宙之浩瀚，天体之宏大，非人所能探知，物质之微，非人所能窥测，人体之穷奥，非人知其表面一学之渺，生命之庞杂，将永远是人类永恒之谜。这几句话字不多，但不知为什么直接打到我的内心深处。我抄写在纸上，白天看，晚上看，在家看，上班看，不知为什么这句话像一根无形的线一样，让我离不开大法。当我读到经文《精进要旨二》法正人间欲，师父说，正法行于世间，神佛大显，乱世渊源皆得善解，对大法行恶者下无生之门，愚者人心归正，众德行善，万物更新，众生无不敬大法救度之恩，普天同庆，同祝同颂。大法在世间全盛之时，始于此时。我的内心就充满力量。得法初期，我抄写了《转法轮》七遍，阅读了师父从传法到现在所有书籍三遍，每次抄写完一遍之后，都发现自己的字迹、内心等许多方面都在不断的提高，并在学法的过程中感到无比的幸福和美好。从我记事开始，家庭里就不断爆发战争，有时爸爸和妈妈动手打仗，妈妈一阵阵哭诉，院子里就会有人围观，让我很难堪，对人间生活心生厌倦。1997年母亲得了类风湿，小镇的医生耽误了治疗，卧床19年后过世了。母亲当年得病的时候，我正在高三复读， 母亲卧床后，父亲在家照顾她，家里失去了一切经济来源，家庭的变故让我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善良爱帮助人的母亲为什么会有病？为什么病不好？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以后要怎样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修炼大法以后，一切问题都找到了答案。我知道这就是我想要的，我一定学下去。如果人不学法，那就等于是白当一回人，白在人世间走一遭。我不能留下这个遗憾。在学法的最初，清楚地感觉到了自己身上的魔性，因为从小生活在争执的环境，恶言恶语伤人的环境，让我对一切都充满敌意。结婚后的一段时间，让我与儿子、丈夫、婆婆等关系处理得很不友善。我知道我必须学大法，只有大法能救了我，能帮助我走出魔性，否则我将会进入一种自己无法自控的境地。家庭生活是很复杂的，裹挟着人的利益、亲情、美好与欲望，它在慢慢的不声不响地侵蚀着修炼人的意志，在不知不觉中一点一点地毁掉修炼人的正念和决心。最初修炼的时候，我自身的魔性十分强大，有的时候它出来的时候，我清楚地知道，但自身的控制力却没有它强大。孩子做一点错事也发大火，然后告诉自己这样做是为了让孩子加深印象，为孩子好。孩子出现什么问题都用情绪来解决，因为我小的时候父亲就是这样做的。当时父亲只有逼迫自己才会考出来，过上好生活。为了孩子以后好，自己也要这样做，甚至做的强度要更大，这样孩子以后才能更有出息。这种人的根深蒂固后天观念，经过十几年才转变过来。2018年，孩子辍学在家，突然的变故让我措手不及，担心、着急一度占据了我的内心，几次反思也没有让我想出解决办法。无奈之下，我请上师父法相，点上香，请师父明示弟子。近20年来，丈夫打工常年在外，无论学法上遇到多大的困难，环境多么紧张危险，家里出现多大的难题都没有难倒自己。面对辍学在家的孩子，这次我真的无助了。想想自己还出去讲真相救人，可是连自己身边的孩子都没有救了，自己愧对师父的慈悲救度，惭愧的眼泪再一次流了下来。师父的法相看着我，庄重而慈悲。经过一段时间调整，我觉得这次的关不是一个小关，而是多年积累的，甚至是累世的关和难。孩子辍学在家以前，网瘾就很大了，有的时候网速慢一点，游戏卡一些，就对我破口大骂。我知道我是修炼人，几次都忍下去了，可是这次不是忍一忍就能过去的，是真正面对我各种执着心的时候了。他辍学之后，继续黑白颠倒玩游戏、吃外卖，如果没有达到他的目的或理解他的意图，便用 iPad 砸我，或直接把矿泉水瓶里的水倒到我头上。有时胳膊、腿被他打得青印还没有消下去，就又遭到一轮打。有时动了人心想，这是什么生活呀？什么时候是个头呀？心灰意冷，但马上警惕了。不，我是大法弟子。师父说了，修炼人遇到什么事都是好事，好事是好事，坏事也是好事。就这么一念，让我挺过了最艰难的一年左右的时间。孩子的极端表现，让许多亲友常人劝我送他去治精神方面疾病。我坚信，孩子没有任何问题，他是为法而来的。他小的时候抄写过转法轮第一讲和第二讲的一部分，他奶奶是修大法的，他妈妈也是修大法的，他的生命是师父说了算。旧势力想利用孩子的业力毁掉孩子，并借他毁掉我，他们办不到。我和孩子无论什么姻缘关系，今生都走师父安排的路，旧势力说了不算。同时善待孩子， 并在他理智清醒的时候适时地规劝他，想一些办法让他少对我造业。慢慢的，我在静下心来学法的过程中，孩子的情况在不知不觉中好转。师父通过让我遇到了一些人、一些事，帮助我理清了思维，找到了自己生命深处自己觉察不到的执着和私心。有时在学法中，甚至忘记孩子是否辍学，许多成人的事都想不起来了，在困境中甚至生出来喜悦和幸福。我知道这是大法赋予我的智慧，感谢师父，再一次为自己今生得法而感到幸运。在这过程中，慢慢地找到了许多自己以前没有觉察到的执着心，许多心以为自己修掉了，其实在深层次一点都没有少，反而更强烈更隐晦。妒忌心、争斗心、求名的心、瞧不起人的心、高高在上的心、自以为是的心、显示心、欢喜心、想掌控别人的心、分别心、急躁心、怨恨心、强制别人的心等等。我真的要感谢儿子，是他出现的一系列表现在常人中的问题，让我看到了我的人心，在一点一点的反思中，思想在法中归正。教育孩子是个复杂的过程，同时我也看到学好法对教育孩子的意义和巨大作用。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我过去讲过，带有自己目的的人对别人讲话想改变别人，或者是想要说服别人，你讲出的话再有理，别人也很难完全接受，也打动不了人的心。为什么呢？其实我告诉大家，是因为你讲出的话带有你所有的思维，你在常人中各种七情六欲，甚至于你执着的东西很多，你讲出的这一句话中都带有复杂的思想，就使你的话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很分散。再加上要对别人说什么的时候，往往站在自己的观点上，它不一定符合宇宙的法，所以从这一点上讲又没有真理的力量。那么在对别人说什么的时候，又加进了保护自己的东西，自己别受到伤害，也就是说你说话的目的又不纯了。那么这样一来，使说出的话就非常的飘。可是你要真正能够达到思想清净的时候，或者你执着心越来越少，思想杂念越少的时候，你发现你讲的话就有力量了。三年过去了，现在孩子思维在逐渐清晰，认同大法，常常默念九字真言。有时我出去做一些救人的事情，也常常告诉我要注意安全，同时对自己人生有了新的规划，积极为自己复学做准备。除日常生活外，我的全部内容是做好三件事，完成自己的誓约。经过了许多艰难，觉得唯有学法实修才是人生唯一的坦途。以前很羡慕1999年720前得法的老大法弟子，觉得他们了不起，后来发现这也是一颗执着心。古人讲朝闻道夕可死，法都得了，还有什么可着急或羡慕的呢？着急的心中有怕自己比别人差的因素，羡慕别人是有比较和斗争的因素，所以现在更加注重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实修。有的心发现了，可还是很难去掉，还需要持续的修，正念对待，既体会到了修炼的快乐，也体会到了修炼的艰难。以上是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黑窝中坚持揭露邪恶，制止恶徒作恶，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9日。目前还有不少大法修炼人在看守所和监狱等处遭受着邪党迫害， 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这些好人却经常受到一些在押犯人的欺压，而这些在押犯人在社会上就是些暴徒，打人骂人，欺压人，侮辱人，这就是他们这种人的恶习。而他们正好被中共警察利用来迫害大法学员，可我们有不少同修却认为是他们在帮自己提高心性，在给自己德，从而一味忍让承受。我不认为这是对的。问题发生了，我们修炼人首先要向内找，看是不是自己做错了遭致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邪恶的迫害，就应以适当的方式抵制恶行，让邪恶之徒受到应有的惩罚。我有这方面的经历，在此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指正。这些在押犯人普遍有一种心理，就是多挣分，多减刑，为此他们卖力地讨好警察，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当警察需要他们做什么时，他们就会唯命是从，甚至不择手段讨好恶警。恶警正是利用了他们这一点来对付大法学员。当然这里面也有另外空间邪恶迫害的因素，这时我们大法弟子的发正念就是必须的了。我被非法关押时，曾遇到过几次恶徒的类似行为。如省监十一监区有个叫杨洪友的邪恶之徒，此人是个有名的黑社会流氓，而且名气不小，是原区长李伟的最爱，凡难以转化的都被送到杨洪友所在的所谓严管组，杨洪友则利用他的一套流氓手段来迫害大法学员，许多人都遭受过他的残酷折磨，很多人被折磨得遍体鳞伤。我由于血压高被送到警察医院，虽已脱离了他的魔爪，但想到还有被迫害的同修可能继续遭到他的迫害，我就用实名写了一封举报信，把他告到了狱政科，里面列举了他的很多的违规事实。我之所以把他告到狱政科，因为我知道他的这些违法行为十一监区是不会在意的。后来结果是狱政科硬把他从十一监区拿掉了，此事让十一监区的李伟区长非常的不情愿，就又用另一个罪犯来威胁我，但他最终也保护不了杨洪友，不得不把他撤换了。因为我不看邪恶视频，有个暴徒组长把我打倒在地，我被打得躺在床上，他又过来狠狠地摁我的鼻子和脸。后来我被折磨得血压升高，送往医院，我没有保持沉默，到处说我是被他打的。监狱明文规定不得用暴力打骂欺侮他人，所以他虽然凶恶，可也害怕别人知道他的暴徒行为。当他知道我到处说他时，他害怕了。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对我的态度有了彻底的改变，不但再也没有敢欺压过我，还到处说我如何好。而被关在一起的好几个同修则被罚站，站很长时间还一味承受，甚至别的同修给指出也不接受。我们修炼人是有能量的，是由师父保护的，修炼是神圣的，在无理的对待面前不能任人宰割，必要时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制止邪恶，而不能一概承受。忍气吞声，承受迫害，这是目前在黑窝中许多大法学员较普遍的做法，实际上在助长邪恶的气焰。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忍无可忍》中说，如果邪恶已经到了无可救无可要的地步，那就可以采用不同层次的各种方式制止铲除。我在警察医院时，有个同修告诉我，邪恶之徒马岩峰把某同修的脸都打肿了，恶徒还把举报箱里的举报信倒出来撕掉了。后来我也遭到了这个马岩峰的迫害谩骂，他仰仗着有正监区长给他撑腰，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因我不穿囚服，他便每天带一帮人来刺激我，辱骂我。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医院死人是正常死亡，黄袋子，纸装尸袋， 早给你准备好了，你告也没有用，没人支持你。我没有被他吓倒，心想，我是大法弟子，师父会保护我，你说了不算。我写了揭露他的罪行的信，从窗户扔了下去，上面写着监狱长收。以后又陆续写了几封信举报他，但后来得知，新康监狱的监狱长把我给他的信的内容告诉了姓郑的监区长，郑监区长又告诉了马延峰，招致了这个恶徒更肆无忌惮的恶行，但他却始终没敢再打我。不久他便遭了报应，班长也被撤了，还被诊断出患了心脏病。一个40来岁壮得像牛一样的他得了心脏病，吓得他不轻。班长被撤掉，他原先的小兄弟都不理他了，一下变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往日的疯狂再也不见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忍无可忍》中说，忍不是懦弱，更不是逆来顺受，大法弟子的忍是高尚的，是生命伟大坚不可摧的金刚不动的表现，是为坚持真理的宽容，是对还有人性还有正念的生命的慈悲与挽救。忍绝不是无限度的纵容，是那些已经完全没有了人性没有了正念的邪恶生命无度的行恶。在师父的教导下，我不畏强暴，采取具体行动铲除邪恶，从而制止了某些恶徒继续作恶，为自己和同修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个人的浅见，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整体配合解体邪恶迫害，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清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1日。今年7月份的一天早晨，我在广场遇到 A 同修， A 的表情很严肃，我俩就走到一个僻静的地方。他说周一公安局要搞什么搜捕行动，即邪党的所谓清零行动，让法轮功学员签放弃修炼的所谓保证书。他让我把书放好，并说咱们这些有名的都得注意。我说你是让我把书拿走吗？他说我是让你发正念。接着我就去了早市，路上遇到了 B 同修，我和 B 一起去讲真相，并把刚才 A 同修跟我说的话告诉他，让他再转告其他同修，这样同修们很快都知道了这件事。我回家后就加大力度发正念。第二天我出去讲真相，又遇到了另外几位同修，他们告诉我约定每天晚上7、8、9三个整点整体发半小时正念解体邪恶迫害。大家正念都很强，大部分同修还是照常每天上午出来讲真相，下午学法并加大力度发正念。同修们都说我们只归师父管，邪恶不配考验我们。后来 A 同修发现他们定的周一是7月20日，邪恶真是费尽心机。每天晚上整体发正念时，我都能感觉到能量场很强，自己被强大的能量包容着。到了7月20日那天一早上，就下起了瓢泼大雨，下了整整一上午。下午天气也不好，我就坐在自家楼上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下午晚上都在楼上发正念。那天丈夫在家，我没有和他说，不想给他增加压力。就这样一天过去了。第二天早上，我照常出去讲真相，遇到了 B 同修。我说昨天没什么事吧？他说没有，他说他昨天上午还出去讲真相了呢，还有两位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的。他还说是师父鼓励他，让他遇到了有缘人。
我说你真精进，下那么大的雨你还出来讲真相。我问他书怎么放的，他说就放在书柜里，一切都没动。通过这件事，我看到了自己和同修之间的差距。我虽然把大法书放在了自己家里，但却藏在最隐蔽的地方。通过和同修们整体配合发正念，彻底解体了这次旧势力对我县大法弟子们的迫害计划和安排。同修们看到了整体配合发正念的威力，但都说我们不能放松，要一直坚持下去，并约定每晚八点到八点半整体发正念半小时，清理当地环境和邪恶迫害因素，也希望更多的世人能得救。这个有针对性的发正念要一直坚持到法正人间。今年7月24日，我和 A 同修出去讲真相，遇到了 C 同修和他的妹妹。 C 的妹妹把我拽到一边问道，你前天在某超市讲真相了吗？有个老太太把你告到超市的什么人那了。老太太说你和她说天灭中共，说共产党不好，劝她退党。超市里有摄像头啊，你这两天别去某超市了。我儿子在超市看到是你，他儿子在超市上班。我听了心里有点不稳，回家之后背法精力也不集中。第二天我和 A 说，我听到说他们还打电话把这事告诉派出所了，其实是旧势力传到我耳边的话，也不知道我听的对不对。 A 同修说我再问问他，我说不用问了，我就把自己交给师父，我不归旧势力管，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我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并长时间的发正念，这样心就逐渐的平静了。回家再看书，背法就能背下去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同时我还告诉同修们帮我发正念，我想讲真相劝三退是师父让我们做的，是最神圣的事，我为什么会被诬告呢？我哪里做得不对了呢？我就向内找，这一找找出一大堆人心来。有一次我和同修 B 讲真相，遇到一位不听真相的人，当时他就说要给公安局打电话，我和 B 同修就离开了。但是我大脑里闪现一念，这当面不听的还好说，要是遇到一个当面不说背后使坏的就麻烦了。念头一闪而过，没有及时清除这不正的念头啊，让邪恶钻了空子，并操控世人，让他们对大法弟子犯罪。我真是对不起师父啊，还给同修们增添了负担。这时我把念定在了大法展现给世人的是美好，绝不允许旧势力毁众生，世人是来得救的，不是被旧势力利用来迫害大法弟子的。我有执着心，我会在法中归正，你旧势力没权干涉。有时间我就背红吟中的诗词，把思想中反映出的怕和不正的思想业力解体，一丝一念都要在法上归正，解体邪恶的迫害。同时我还被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的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而且师父周围也有很多护法，有很多佛道神，还有更大的生命，他们都会参与，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就是大家尽量的走正。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在同修们整体配合发正念后，解体了邪恶的迫害计划，弟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师父您辛苦了，弟子叩拜师尊，何时？感谢同修们的帮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利用搜索对比破除国内假象，作者海外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9日。最近给几位很久没有联系的国内朋友发送电子邮件问好，并尝试讲真相，发现他们对来自海外的消息非常抵触。有一位朋友立刻回信，认为国内关于中国的负面消息都是西方媒体没根据的污化，没根据的假消息乱发，现在他们对这些消息都免疫了，反过来还劝我国外宣传太恶意了，不要被蒙蔽了，还是要客观一点，云云。看到这个回复，我首先很吃惊，但随后想到他们这样理解问题是长期受国内洗脑宣传的结果，还是需要先想办法给他们破壳，再来讲真相的内容，要有耐心，不能操之过急，草率行事，以免引起逆反效果。正好最近发生北京湘潭文化新村强制拆迁的事情，而我北京的一个朋友居然不知道，我意识到这是一个让国内朋友们意识到新闻封锁的好机会，于是分别在谷歌上和百度上输入湘潭做搜索，结果在谷歌上除了对湘潭地区的介绍，大部分是关于强拆冲突的新闻，比如红二代上访被拘留，教授绝食抗争等等，图片检索也能显示大量拆迁和冲突场景，而在国内的百度上面，搜索结果中完全没有一条关于本次强制拆迁的内容，图片搜索结果也仅仅是文化新村的美景和宣传图片。我把这两个系列的检索结果做成截图和 PDF 文件，再次用邮件发给那位朋友，同时让他意识到国内看似丰富的各种媒体、电视、网站、微信、抖音、小红书上一条也搜不到，国人看到的内容只不过是邪党想要人们看到的，邪党让人看到的新闻未必是真的，不让人看到的新闻未必没有发生。这封邮件之后他不作声了，我想通过这个实施案例的网络搜索对比，他已经意识到国内新闻管制的手段了，已经在重新思考新闻的真假了，我知道可以逐渐发送真相内容了，我相信他的思想会逐渐打开，慢慢接受传递给他的真相信息。受此启发，我决定在以后准备发送的真相邮件中，这将是我第一封邮件要谈的内容，破除他们头脑中的壳。这个经验我希望能够向广大同修们分享，在讲真相的过程中，特别是给一些自以为比较懂政治的人讲邪党黑暗面的时候，可以充分利用时事政治内容去帮助他们意识到邪党对于新闻的屏蔽和扭曲，这将有益于帮助他们打开思路，开放接受外界的信息。我相信在真实信息的作用下，大部分善良的人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而卸除邪党给他们打造的对外界信息的防御的壳，则是非常重要的前奏工作。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